兄，我们第三会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们来到了须弥山顶，参加了须弥山忉利天的法会。世尊呢，不起菩提树，那么能够给予十方法界，当然也能够到忉利天来。那么过去呢，我们是从净业开始来谈这一会的。那么我们呢，在上个星期呢，提到了就是法会菩萨成佛的威神力。那么他呢，在谈十度法门他的殊要的时候，我们谈到了这个殊要的十个法门，也就是他的总结的法门。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呢，是所谈的主要的呢，就是在谈一个所谓民法的问题，就是民法品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最后呢，就是法会菩萨就答了精进菩萨，答精进会菩萨，答他什么呢？答他说这一会的圆满是什么？也就是说，在我们十个住里头，也就是十种居心，而十种居心是建立在静心这件事情上，而最后呢，在这一品里头讲民法品，那么讲那十个殊要以后，现在他要答复他关于说，我如果修这一品，简单的说，说我如果每天有一个时间让自己静下来。如果我日常生活当中，我内心里头能够平静下来，这一件事情，我能够得到什么样子的因成果德？意思就是这样。也就是我如果有这样一个清净的居心，这个居心是从发心住、自地住、修行住、身贵住、具足方便住，然后到正心、不退、同真、法王子跟灌顶柱，这十个是奠基在一个清净的这颗心上的。清净这颗心上呢，就是我们从打坐做起，然后把这个心最后把它迁移到日常生活的任何的一件事情上，这个事情最后得到什么样子的因成果德呢？就只有居心，从出发心，从有这样一个心而已，他的果德是什么呢？那他的回答有五个果德。第一个呢，与诸佛平等为所互恋。各位要认清楚，与诸佛平等是你跟他平等，但你还不是佛。我们跟诸佛是平等的，所以入如来家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殊胜很难得的事情。我们今天到了讲堂来就已经与佛平等，但是我还不是佛，但是我跟他平等，就好像我们跟总统是平等的，但我毕竟不是总统。我跟老师是平等的，但我现在不是老师。我跟父母是平等的，但我现在还不是在做父母。我跟子女是平等的，但我并不是变成子女。他还有一个因缘还没有修，但是呢，却为诸佛所护念。只有取这个心为诸佛所护念。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常常好多人都会谈，哎呀，我这个打坐下很大的功夫打坐。打坐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在打久，打坐最重要的事情打得你心能静下来，而最后你能够自己把这个东西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在你什么？在你很忙乱的时候，你的心仍然很平静的去思考。在你有很多挫折、矛盾、冲突的时候，那么你自己的内心里头仍然有一份很好的运作的、很有系统运作的能力。有这份能力，你的佛性已经开始在伸展了。这个时候呢，佛已经护念你了。如果你自己学佛学完了以后，稍稍一刺激，境界一转动，自己就勃然大怒，情绪波涛起伏啊！那么无论你 做的时候做多久，你那个功夫没有成片啊，你那功夫还是在一点上没有成片。所以我们师父常常讲说要注意啊，功夫要成片，功夫要成片是一整片的、啊、不是一点的、啊、在心理学里头有一种理论的说法，他说正确的认知是应该是同整的东西，而不是只有一件事情。确实没有错，一个人的脑子的能力如果最后不能同整结合很多种种的现象，这个时候这个人的脑子呢，他就会讲这个的时候呢，这个来干扰他，讲这个的时候呢，接下去那个呢就突如的其来的又跑出来了，所以他的系统会发生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学佛是从这个十住的静心，最后你能够得到诸佛所护念的。所以有一段经文他写的特别的好的，他说佛子啊，菩萨摩诃萨勤修此法，次第成就菩萨行，乃至得于诸佛平等，于无边世界中为大法师护持正法，一切诸佛之所护念。你怎么样子来当大法师呢？你当然要成为大法师，不是我们说哪一位大法师他才叫大法师。在讲堂这里的无论你的年龄、你的性别、你的工作，任何一位我们这里的同修都要当大法师。大法师不是一定要披上袈裟然后你才是成为大法师，不是，不是穿上大领衣你才能成为大法师。大法师是你自己心中真正的很宽广无量的大，你内心里头不断的万法都能够涌现出来。所以你如果读到《妙法莲华经》里头讲，我们去有《妙法莲华经》的所在，我们只要合掌念佛的时候，宝塔随即涌现，就从地上涌现出来。为什么涌现出来？你说郑老师，那你有没有念过《妙法莲华经》？我说有。那你念的时候，宝塔有没有涌现出来？我说有。在哪里？拿出来我看看。拿不出来的。所谓的那个宝塔表的是指法，是指法的整个的法，这个用宝塔来表述它，它在那个地方涌现，从地涌现，你所到之处都是大法师，你到哪里去都可以影响人，都可以接引人，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可以帮助人，是一个大师主，这都是大法师。师能施人于法是最重要的，这是大法师护持正法。过去啊，十几年前师父要我第一次说法的时候，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十一二个人听我说法。师父跟大家讲，你们要听郑老师说啊，你听他说的时候就是在护法。结果呢就变二十几个人，后来呢就有更多的人护法，所以就变成三十几个人、四十几个人。后来不止一个地方讲，到处讲，好多地方讲，连一点小空间都要有人坐着讲，坐着听我讲。那么如果没有一开始我尝试的去说法，有这么多同修来护法，我的说法也是护法，你的听法也是护法，我们听闻了华严，我们把它拿来用到生活上去，那更是护法。我们拿来跟别人之间作为家居之用，作为事业之用，那更是护法。护法不是护一本经呢，护法是护的那个法的会，所以叫法会菩萨，是护这个法。所以一切诸佛之所护念，佛之所护念并不是只有华严经这么讲，也不是妙法莲华经这么讲，弥陀经里头 就是这么讲，一定是诸佛所护念经。你要常常念那一部经，也是因为你念这一部经，你常常启发自己，自然跟十方法界相应，诸佛所护念经。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因成果得的第一件事情是与诸佛平等，我们得到了他的护念。我们能不能得到佛的护念很重要。我这一次啊，最近听了一个故事，很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说，有一个家族，这个家族是蛮大的一个家族哦。这个家族呢，每一个人都在，只要一有一点点病痛，有一点不如意，他们就互相传说是他们祖先的坟墓不对。然后呢，大家都惶惶不安，全整个的家族都传得非常的不安。最后呢，他本来是一个大的祖先的那个祖坟呐、啊，里头有好多个他们历代的这个祖先的这个骨灰啊，这骨骸啊，他们就把自己的最亲的那个父母啊的骨骸就请走了，另外再做一个，然后把以上的那几个呢，通通摆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开始，所以彼此各自寻求生路了。就发生一个问题，说那最上面的那几个人怎么办？我们啊要注意，一个人失掉平等心呢、啊，毛病才大。这个家族就失掉了平等心。我父母的会影响我，那你的祖父的不影响吗？你的阿祖阿台不影响吗？就失掉了这个平等心。人最重要的就是与诸佛平等，自然回过头来，我们也会有平等心对待我们的子女，我们也会有平等心对待我们的家人，我们也会用平等心来对待我们的朋友。这样子呢，就会产生一种所谓真正的宽广的襟怀，那叫做大，那就是大法师，这才是真正的大法师。你在家一样成就大法师。所以出家众里的大法师，他为了宣扬正法，他大法师，他有他特定我们给赋予的一个尊敬，是大法师。但是我们在家中一样要当大法师，但是我们当大法师不是说我们可以啊皈依的这个大法师，也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大法师是自己当自己的大法师。那么平等啊，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助心而来的，入以无尽智慧这个问题。怎么样入以无尽的智慧呢？因为你有这个出发心，所以你就有无尽的智慧。什么叫无尽智慧？你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今天碰一件事情跟明天碰一件事情，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你的智慧就会改变，就会去解决第二个问题。一个人要处理的事情是很多的，你不可能用带第一个小孩子的那个方法去带第二个小孩子，你也不可能用对待朋友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妻儿，是不可能的。所以入以无尽智慧的意思就是善巧不断的变化才叫做无尽。所以无尽的意思就是善巧变化的意思。所以所护呢，受持广大的法藏或无碍变深入法门，入以无尽智慧之门，那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是慈悲悦可众生，能开种种譬喻之门，大悲自在故，勤毁众生心无懈怠，大慈自在故，光明往悦光明往悦可众生。你就产生了一种光明往，可以悦可众生，因为你是大悲的，又有大智的，而且你又是能够种种譬喻，一定是智， 大悲是情，智慧是理，所以情跟理相融，也就是悲智双运的意思。情毁众生，心无懈怠。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们很缺乏一种这样子的一种胸襟，就是是一个很热心的一种有胸襟有热心的那种人，在帮助这个社会推动各方面的这个建设。大部分的人他们缺乏这种投入的胸襟，做任何一个工作他没有这一个慈悲悦可众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胸襟，他不容易产生那样子的一个襟怀出来。我常常都感觉到人最可贵的东西就是有几分那个宗教襟怀，肯投入的那一份洒劲。如果没有那一份洒劲的时候，他的人生真的感觉不出来快乐的。你看嘛，一个人必须要注意到自己同时有一个事业，但还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注意到自己有一个志业。有事业就是发展我们世间法的东西，无输掉。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其他的伎俩，我们的志气，这个志是我们的精神生活要成长的那一面。你有这个东西就不同。你看有的人他这个志业就很好很大，关心别人啊，会考虑别人，然后呢有一点东西可以给别人一点点分享。分享并不见得一定是吃的东西分享啊，有一点喜悦也可以分享，有一点彼此的关怀也可以分享，这种是慈悲悦可众心的事情，众生的事情。这个众心经文就是众心，不是众生啊，那个地方是慈悲悦可众心啊，那个悦可众心是指众生的心啊。那么第四个人是令众生欢喜，以大慈悲安其怯弱，以深智慧察其欲乐，以无畏变为其说法，能令一切皆生欢喜。有时候我们同修打个电话给我，大部分大概都可能，如果是我们在这里的同修都会告诉我说，郑老师，我是在讲堂听课的。但是有好多都不是，有的从南部打来，晚上的时候就打来，有时候我不在家里就跟他讲今天晚上讲经演讲去了，我在电话里一响拿起来，啊，郑老师，我很痛苦，他很痛苦，为什么痛苦？有感情而痛苦的，我因为子女而痛苦的，我最近发觉为子女而痛苦的人很多，好多都是为子女而痛苦的，他好难过，很多这样子的孩子啊，那么这个适应不良的孩子，或者是说他在社会上他有一种有犯罪倾向的，那么他打电话来了，他说我很痛苦，我都会这样跟他讲，打电话来的不是你的孩子，所以痛苦的也是你，打电话来的是你，所以跟我谈的应该谈你的痛苦，而不是谈你的小孩子。现在来谈你的小孩子，谈完了，你等一下，你的心还是那么痛苦。现在来谈谈你为什么那么痛苦，来检讨让你有多痛苦的那个原因是什么。他就开始讲了，我的小孩子功课不好，跟人家打架，所以我很难过，晚上回来我跟他讲几句话他很大声，我很难过。有人告诉我，我的小孩子这个都不跟人家讲话，他在学校里头也没有朋友，我替他好担心哦，他也很难过。但是我听他谈过了，谈完了我跟他做一点解释，我说你那个小孩子不太跟人家讲话，那么我问你，有没有人不太喜欢跟人家讲话的人，你看过没有？ 他说那也是有，可是我不希望他像那个样子。可是你认为他不跟人讲话就那么不好吗？有的人他比较少跟人家谈话，但他的生活他很能自制，他对他的工作很认份，他只是少讲话，少交一点朋友而已，他还是有朋友啊。那你希望他很多朋友，每天都去打球打电动玩具很热闹，然后你才认为你的小孩子人际关系很好？他说不是，我的小孩子话讲得少，像我有时候问他他就不讲话。我说他现在几年级？他说国三呢、啊。那国三他还跟你讲话，我的小孩子也国三他还不跟我讲话。他一天功课那么多，我问他，他跟我讲，老爸改天再说吧，考完试再说吧，他两句话就被你打发了，对不对？那有什么不对呢？我想想也对，所以你有什么好难过的呢？哎，他听一听，觉得自己觉得那些害怕解除了，也说的也是，郑老师这么讲，他不会有问题，应该是这样，没错。三年级嘛，哎，是他小孩子用功读书，你害怕什么？但是讲讲他的害怕没有了，他就有欢喜。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是害怕来的，就没有欢喜。有的人呢、啊，到了人家办丧事的这个家里去，回来以后怕得要死。他怎么怕？他说去过亲戚或朋友去人家家里办过丧事，他去了以后回来很害怕。他怕什么？说那是凶死的，刚死的，很凶死的。那么他凶死的很厉害哦，听说。我问他有多厉害，他会爬起来。那爬起来应该给他恭喜才对呀、啊，他又活了。他很害怕，我说你不要害怕，他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你应该赶快给他念佛，把他补上几句佛号，看他能不能哈、哦、回头是岸呢、啊？是回头是岸，是不要跑到邪的地方去，跑到正的地方去。你应该说你能帮助他才对，你去你是很害怕。有很多人不敢去给人家做临终助念的原因就是害怕，你不要害怕，他最需要你，他很脆弱，你应该给他欢喜，要给他助念。这事情你去碰过一两次你就知道，学佛的人你助念完了又是念佛，诸佛之所护念，你还怕什么？不要怕。我以前刚开始也有一点怕，是不是？完全没有什么熟悉的人，然后到了医院去，是不是？他现在给他助念啊，看着他的那个样子，是不是？有的已经快走了，很难看的样子，人要走的时候都不会很美了，那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呀、啊、都是病得很憔悴。那你跟他谈，跟他怎么样，这些东西你去过几次以后你就知道，那是给人欢喜，给人欢喜，回过头来自己也越来越欢喜，越有自信，越雄浑有力。这个时候呢，你才真正的产生了你自己那个无畏心。所以无畏哈、啊，无畏变畏即说法，能够以身智慧察其欲乐，这样子呢，能令一切皆生欢喜，这很重要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能给别人一点欢喜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我们的目前这个社会里头欢喜少了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不愿意给别人欢喜，精神症状多了是因为大家都在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而不愿意顺便丢给别人一点欢喜。你能顺便给别人一点欢喜的这种机会很多很多很多，你只要讲话都最后你留意一下，尊重别人一下，他就欢喜。哎，你能够给别人一点方便他就欢喜。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心宅的问题。但第五个是最重要的，正法庄严成就觉了诸法实相陀罗尼。 这个陀罗尼这三个字就是总持的意思，就是我们提纲挈领的那个总持。你在学佛的历程当中，你如果学得很杂，今天学密，明天学天台，后天学华严，然后呢，你今天拜一位老师，后天拜一位老师，你将来啊，你会觉得你很繁杂，东西很杂乱。我劝你最好的方法是，你能够有一个总持，然后你才把它散出去。啊，就像一个宝珠啊，一个宝珠啊，这个宝珠着地的地方只有一点，可是这整个的一个佛法呢，全部就是一个宝珠。所以你从一点，那一点是什么？那一点其实你要掌握好，就是念佛。你从念佛，再从念佛法门最需要的这一尊愿力最强的这一尊佛开始，那就是阿弥陀经，再去研读教你念佛法门的，那就是大势至念佛圆通章。然后呢，你当然回过头来，华严最后是总持在念佛里头的。所以你要注意，任何一个东西，正法庄严，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讲华严总持？华严最后是归入念佛的。所以成就绝了诸法实相，实相才是陀罗尼，这个实相就是佛。我们常念佛，有的人念佛，那念佛有几种不同层面的成就。有的人念佛就希望这个佛声音越念越大，那么大概所有的魔障就会被这个声音解掉了。我相信可以，不是不可以。你家里每天晚上早上你都念佛，你这个家确实不一样。你日子久了就是不同，就是不同。这个东西还是属于，虽然已经属于不可思议的，但这个部分还是属于相当低层次的，还不是高层次的。你要练到更进一步，你会发觉这一尊这个佛的佛号在你的口中念出来的时候，你种种的烦恼被转了。好像这个佛号一出来的时候呢，它就像一个灯一样，它就把一个东西做完全亮了，亮了，亮的时候就把一件事情给转了，转动。有的人到了年纪很大了，他没有修行，脾气还是又大又坏。年轻的时候是脾气大又坏，老的时候是脾气又大又坏又怪。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发展出来一个佛慧去转动他，他以后执着的更多，他越怪。我们念佛常常念在心里，24小时念佛是我在待人接物里头发生一个很大的冲突出现的时候，我在那一念之间佛就出来，一个佛号就出来。而这个佛号不是求佛，我不是在求佛，而是这个佛号出来的时候，佛慧就同时在我们的整个脑际，我们周遭里的同时闪现。这个时候我们照亮了一份光明，一个新的领悟就在那个地方发现。这个新的领悟使我们看到那一件事情的原貌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又不生气又不动了。这个那就是我们念佛已经产生实相的念佛了。你更上一层次，层次到最后是你连有心想要去念佛都没有，是任何一个障碍来的时候，你就好像一个破冰船，所到之处那个冰自然就破掉。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们活在娑婆世界不可能没有烦恼。如果郑老师跟你讲说学佛到最后你就可以没有烦恼，那郑老师这句话是打诳语，而且是违背经论的。要不然怎么会叫做烦恼即菩提呢？是要把烦恼来即菩提，要把烦恼变成智慧才对哦，不是没有烦恼哦。如果你以为学佛学完了整天其他事情都不做，只想坐在那个地方，你认为这样才叫做没有烦恼，才叫菩提，你一定弄错啊。 因为那是无记，那是完全断灭的空，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正法的庄严讲的是讲实相陀罗尼，到这个时候才是实相的陀罗尼，是开诸佛正法藏及护持。我们呢把这个第三会啊，在这个忉利天这一会呢，我们给各位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讲述啊。我们总归起来可以这么讲，这个会呢是在讲我们十住啊，初贤的十住，这里面所讲的须弥山顶就是指一般讲的妙高山。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妙高，你就知道了它为什么又妙呢。妙就是不断的前移，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无碍，不断的这个辩才，它的辩才无碍，不断的有方便力，持住它这个心的时候，这个山就很高了。所以论语里头所讲的望之弥高啊，弥高的意思呢，的意思其实也是妙高的意思。我们有这个妙高，我们才会把很多的尘劳转变了，让我们真正这个心灵上生活上是真正的清醒过来。所以在这一会里头很重要的事情是指我们的实住，而这个实住的一个基础呢，却告诉了我们犯行的基础。而犯行这个部分呢，他又告诉我们所谓的犯行并不是现象的犯行。所以他告诉你，佛法身是犯行吗？戒定慧是犯行吗？持戒是犯行吗？身与欲是犯行吗？如果你以为身与欲的表现的东西是犯行，你就不可能成就那个妙高山。你一直以为身与欲本身就是犯行，那么其实身与欲以外的东西那算什么？当我们以为身本身是犯行的时候，那非身的部分就不是犯行了。当我们以为把语言清净发清净语，不造语业的时候是犯行，那么语业以外的东西就不能成就犯行了。所以你既是要成就身与欲佛法身的犯行，但同时要知道你现在所修行的所做的这些东西充其量只是一些一小部分而已，你不要以为这一小部分就是你的犯行。真正的犯行是无住的，是无量无边的。成就这个妙高，这个妙高的清净其实就是忉利天宫，就是在忉利天宫，他的性德就在忉利天宫。所以我说各位在自己修行的时候，你晚上有个时间自己能够静下来做个30分钟，那个30分钟你已经到忉利天了。但是你不要这么想说我忉利天在哪里，天宫长得什么样子，那你就弄错了。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就是忉利天。这个忉利天就是梵行，这个忉利天就是明法，这个忉利天才能够摄受至你那个实住的心宅，它就是你的心宅。所以真正的心宅不是此刻起心动念的那个是我们的家，那不是真正我们家，是妙高山上的才是我的家，那是我们的心宅。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四会。这个第四会呢是也是修因切果，它是中贤实行。就是说我们第三会谈的是谈初贤，现在我们谈中贤。中贤是谈整个的法的智慧里头的实行，十个行动，那个是我们的心宅。现在我们讲行动，行动就是实践的智慧，所以第四会是讲实践的智慧。我们前一会谈光明人生的心宅呢，就是要建立正确的观念和信念。人的一生是健康或者是病倦，是积极振作或者是颓废不全，是光明或者是黑暗，是全赖于出发心。它的重点是正信，是十种住心。所以在夜摩天宫聚赞品中就说了，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在十住品中呢，我们学会了正心的出发心，也是我们的心宅，它是我们的清净心。所以你看哈，我们讲华严，这是华严中的开的正三宝典。那你来看看禅宗的正三宝典讲什么？禅宗，中国禅宗正三宝典，五祖以前，他们用了这个《楞伽经》来作为传心印心的经典。《楞伽经》这部经是什么？是以唯识，它是属于唯识系统的经典。可是唯识系统里头的《楞伽》这部经呢，它却是在讲一个，只是在讲一个整个心灵世界的净，净土这个净。你看，它从八识推到第九世如来藏，到了如来藏世，如来藏世就从阿赖耶的这个含藏的种子里头再解脱出来，就是完全的净化。所以禅宗讲净，也是在讲净，也是在讲净土。金刚经是五祖传六祖的时候的印心经典，这一部经典它所使用的呢，是在谈这部经谈金刚般若。这个金刚般若，所以人能成就金刚般若的，是因为净。这个净是也是在无所住而生其心上，你没有任何的执着，所生的心是叫做净心。所以净心不是没有，好多我们同修就讲净心是不是我什么都不想叫没有？那你不对。那所以回过头来就讲说，那我们念佛算不算净心？静心的意思是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禅宗讲的静心也不是讲没有，而是讲真空妙有的那个静心。那么华严在这个地方呢，他所谈的，你也知道，在初贤的时候，妙高山这一会呢，也是在谈静心。所以静心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只有静心以后，然后我们心灵世界这个境所想的通通都是灵的，所思的都能所现的。你如果心里面呢，常常把很容易把东西就摆开，人不怕忙就怕烦。你很忙，一天到晚忙完了，你把东西往那里一摆，像六祖坛坛经所讲长生两脚卧，你把两个脚一伸就睡着了。你一定会讲，你学禅的人怎么把两只腿伸得这么长，这还叫坐禅吗？真正学禅这个时候他会马上爬起来跟你讲说，我刚刚明明打坐，你为什么诬赖我是把两只腿伸得长长的呢？他并不是在狡辩了，他讲的是真的。他把两只腿一伸啊，手一跨，他好安静啊，他进入了无相之门，他进入了无门之门，他进入了真正的禅定。所以我们知道妙高这一会里头讲的静心，你一定 要掌握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心一静的时候，很多东西很灵，很奇妙的。你如果睡眠不足，烦恼很多，想东西都不太清楚，记东西也记不太住，是不是？有时候有人会问我说，哎，郑老师，你那么多东西，我的天哪，你怎么会记得住呢？我不只记你这些东西啊，我办公室里头办公八个小时，好多事情通通要能够放进去才行啊。当然也不见得全记得，也不是，但是我知道我尽量少烦恼。我只要感觉到有点烦恼，我也会烦恼，但是只要烦恼来的时候，我想，嘿，这烦恼来好像一个大恶犬来了一样，嘿，我马上跟他安抚安抚，先话给他说说着。你自己心里面呢要有这个准备，任何东西都要有烦恼啊，然后你就把它丢到一边，写一个条子，这件事情是我明天要思考的事情，现在是我要睡觉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要睡觉。所以这样子呢，你这个心呢就会平静，平静的人心很好。我所谓的好，并不是讲道德不道德的好，是他的心的功能就很好。过去啊，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啊、哦，我就要静静的眼睛一闭啊，有时候一个东西就会来，但那个来都会很真实。我常常有的，尤其是我读书的时候，我母亲在乡下，我母亲身体不好，我就要晚上要睡觉，眼睛一闭要睡着，那个时候我就要想起她，但那个念头大概就是她当时的情况。我觉得一那个念头一觉得不对，我第二天我会想办法回去看她。回去大概是又是病得很惨。有些事情也是一样，你说考试，我考试，其实我很清楚，我觉得一定会考取。我认为我还没有去考，我自己我就相信我应该会考取。为什么？你就讲说，一方面是信心，二方面是因为我没有其他的杂念，我现在只做这件事情嘛，所以他可以考取。那考取就是真的考取，但是不能做那个事情做不通的，我也差不多会知道。这个事情做不通，我也会知道。有的事情好像很简单，好像很容易就可以，这个东西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也会知道，那些事情可能跟我没有缘，我也很清楚。有时候我们这东西并不是多神秘，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尘恼，我们比较容易连对一件事情的观察自然就比较清楚，也不要把它弄得太神秘。那么好，人的心的转变，在清净的时候的转变，你要成为佛，他就能成为佛；你要成为魔，他就能成为魔；你要成为菩萨，他就成为菩萨。所以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是你的心所造的。人到了晚年呢、啊，其实不要讲年纪大，哪一个人现在就要面临的晚年，谁晓得？现在有的也有三四十岁就要走的也有啊，而且还蛮多的啊。也许我可能也没有活再活几年就要走，也不一定，谁都不知道。不是学佛的人他就一定都要活高寿。我翻过佛门的高僧，并不是每一位佛门高僧都很高寿，哎，但是我常常这么讲，佛法或者禅法并不是要你从短寿变成长寿，也不是要你从贫困变成富有，也不是让你呢，就是这个从你的这个卑微就变成一个多么的崇高，不是。禅是告诉你，顺着来的时候你应该如何接纳，逆着来的时候你应该如何去承担，这就是佛法。因为你能承担也能接纳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有智慧，你有智慧，你当然你就不会走错路。佛是告诉你走一条正路，起一个正性的，不要走错路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唯心造呢，就是这条路事实上是在我们的心中啊。这个心中呢，是必须到最后你真不是只有你的认知的一个问题，而是你能够实践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实住品之后，我们要谈的是要谈一个行动的问题，是这个心所产生的行动的问题。所以须弥山顶这一会的因缘是清净，它是要毅然割舍一切虚妄的观念。那么由清净污染才能够起泛起，由清净污染才能把自心世界中的真我如来呢本性能够发展出来。现在呢，我们要在心宅上去起行，去行动，去实现我们的真我，所以才有一个夜摩天这一会。夜摩天的意义是十分天的意思，夜摩就是十分，所以以莲华一开一合的行动作为日夜的象征。这里的因缘呢，功德是建立在行动恰到好处上，种种回应呢都具有清醒妥当的回应， 这一会是要用前一会的心去做成佛的行动，去走实现人生的历程，它是精神成长很重要的阶段。夜摩天呢，它是要谈的菩萨行啊，那么它呢菩萨行持啊，那么有十，那就是欢喜行、饶益行、无违逆行、无屈扰行、无痴乱行、善见行，应该念现善现行、无着行、难得行、善法行、真实行。那个无着是执着的着。本会的功德是以功德林为会主，说实行的法门，所以因为它是行动的，所以佛放光的部位是两足上放光，两足上放光，它是行动的意思。会主先说实行的时候，它是入善思维啥呢？你看啊，我们呢在前一会里头哈，这前一会里头呢，那么我们呢讲到的是说，佛呢他放光的部位呢是在哪里放光？是在两足趾放光的。而现在这一会呢，佛放光的部位是足上光。足趾的意思是他住，抓得住的意思，抓地力很强，是要靠我们这个十住的心宅，使我们在这个佛道的力行上他抓得住。因为人生本来就是相当坎坷的，你需要透过很大的一个毅力哈，那么也需要一个很好的这个发心，你才能够办得到的。那么现在呢，他是足上来放光的啊。那么我们呢，这个